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申命记的10章12到22节。现在请把我们的圣经翻到旧约的申命记10章12到22节。翻到以后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由弟兄我读双数节，大家读单数节，最后一节就是22节，我们一起来读。申命记的10章12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景象。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所以我们一起。你的列祖七十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么多。求神祝福每一位喜爱他话语的人。现在请王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先来读一封信，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常常很挂念自己的家人有没有信主，有的是自己的先生或太太，有的是爸爸妈妈或者是祖父祖母，那很挂记他们有没有信主，也想向他们传福音。那有时候觉得好像不太容易。我上礼拜收到这封信是转过来的，就是我们教会有位姐妹现在在大陆，就是刚刚回去，然后他回大陆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我把这封信稍微读一下。这是彭梦山写的。我几乎每天都会去医院陪爷爷，并且握着他的手祷告，放赞美诗给他听。这几天爷爷的情况有好转，胃口不错，并且意识很清醒。今天跟往常一样，我握着他的手为他祷告，结束之后爷爷跟我说谢谢。我问爷爷说爷爷，你知道耶稣是谁吗？爷爷说知道，是天主。然后我跟爷爷说了四律，就是属灵的四个定律，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小册子，并且问爷爷是否承认他有罪，是否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我们就会重新与神和好，并且得到永恒的生命。就他向他祖父传福音，爷爷说他承认自己有罪并且相信耶稣。然后我就拉着爷爷的手为他做了决志祷告。做完决志祷告的时候，我发现爷爷脸上有一种非常平安喜乐的笑容，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真的感谢赞美主。后来我们准备要离开医院的时候，爷爷把奶奶、妈妈还有姑姑都叫到床边说，孟山今天已经把我交给主了，你们大家都要把自己交给主。然后我泪流满面，哈利路亚，真的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这里来感谢赞美你，看到我们的姐妹回到大陆家乡之后带她的亲人信主得到永生。天父，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许多弟兄姐妹心里的愿望，我们也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也给我们适当的机会，也能够带领我们的家人信主。今天我们要传讲的道交托在主的手中，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版本。啊，我们的题目是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所根据的是我们刚刚读的《申命记》第十章啊第十二节，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等等，总共有这两节，就告诉以色列人神向他们所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一阵子一直在看《申命记》，我们常常跟大家说啊，《申命记》它是一个信心的故事。可是你仔细看《生命记》的内容的时候，《生命记》这个命就是诫命了，生命就是把神的诫命讲给他们听。那光是你看说啊，把神的诫命讲给他们听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你了解一下那个事情的背景，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经过40年的旷野漂流，正准备要跨进他们梦寐以求的迦南美地，然后他们也知道那里面有强大的敌人在等着他们，所以他们心里其实是很紧张。说我们进去怎么打得过人家，神说把这个地方给我们，我们怎么真的能够得到这么好的地方，就他们心里是相当紧张的。再加上摩西快要死了，就他们所信任的这个领袖带了他们整整40年了，马上就要死了。而摩西在临终之前跟以色列人讲的不是说告诉他们你们进去之后要怎么装备自己，怎么武装起来，怎么能够打胜敌人，而是把神的话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的用他最后的那口气来告诉他们。那这就是信心的故事，就他这么爱以色列人，但是他知道他们进去之后所需要的不是给他战略上做一些什么样的指示，而是要他们好好的信任神。整本的生命记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说信神的人他有一种不同的做法，就好像你现在也是一样，过去在后面，前面你憧憬着一个美丽的前景，你希望好像进迦南地一样能够得到好东西，然后你会担心说哎呀，我前面有这些挑战，有这些困难，你就在动脑筋想说我要怎么做怎么做。那你就是偶尔礼拜天的时候听听道，然后就觉得说可是我的重点放在说要怎么解决生活上的问题。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摩西不晓得，就是他不是不晓得我们该在想些什么，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担心这些事情，你生活上这些挑战上帝都知道，耶和华会为你征战，你把这些先放到一边，用信心来接受神的话语，照着他的话去做，一切都会没有问题，只要你信靠神。然后在摩西跟以色列人讲的这些话里面，就出现了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这一段非常的特别，因为整本圣经只有两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那一本是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个大家知道。那第二个地方就是你们刚刚读的这个地方，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先不要看神向你要的这几点，但是你先看一下他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在最后说了一句说为要叫你得福。我们的观念上稍微调整一下啊，神其实不需要我们给他什么东西，说啊，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啊，那神是不是向我要东西？神没有向你要东西，神要这些你做这些事的只有一个目的，是为要叫你得福。好像一个很爱孩子的父母，他为的就是要孩子好，为的让你得到好处。神是大有能力而且完全有智慧的天父，他为要叫你得福，他接下来所要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你好的缘故。那你如果用信心的角度，弟兄姐妹，你用信心的角度看的话，你就看明白了为什么神要我要敬畏他，要爱他，要听他的话，遵行他的道，要去侍奉他。如果不是信心的角度，就说神在苛求我，神又要我去爱他去敬畏他，我凭什么呀？又要我去做这个做那个，凭什么？到底神是为他自己还是要为我？那这里我们很清楚知道，这是神为的是要我们得福，是这位圣洁公义慈爱的天父照着他无比的大智慧告诉我们他所爱的儿女，说你这样子做的话是为了你好，是让你能够真正的得到福气。 那我们就需要透过信心的眼光来看，才能够看明白为什么这样子把神所要的给他，就是为了我们自己好。那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关于信心这件事情，了解一下信心的本质。我先说一下我们所一般人所了解的这个信心这件事情，这个信哈，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先讲人跟人之间，人跟人关系当中的这个信心，相信。那专家告诉我们说，人从他出生以来，第一个所发展出来的道德情操就是相信，不是爱。人刚生出来的时候还不会爱他爸爸妈妈，但是他一生出来他就会做那个小 baby， 他会做一件事情，他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有个温暖的手抱他，他就让他抱，给他吃什么他就吃，他就很相信那个抱他的喂他的，就这样子一直信上去。他没什么，就是还没有什么思想的时候，他就晓得要相信，而慢慢长大之后才讲的说怎么去爱爸爸，怎么去爱妈妈。但是他一开始他第一个学会的就是 trust， 就是怎么去信赖另外一个人。那其实我们在一生当中一直在寻找的一样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去找到一个我能够信得过的人，找到一个我能够相信的朋友。然后你要结婚的时候，说到最后就说我要跟一个我信得过的人结婚，我能够托终身的，能够跟他过一辈子的。你把其他的条件都过滤掉之后，最后你心里想说我要跟一个我信得过的人。如果你们有孩子的人，你想想，有时候我有孩子，当我有孩子之后，有时候我会想一个问题，就有一天如果我跟师母不在了，特别是我孩子还小的时候，我要把孩子托给谁啊？我可不可以事先想一想，说我到时候要托给谁？然后一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马上就过滤掉那些跟你吃吃喝喝的，或者是你说很情投意合的，会在一起很快乐的，都刷掉了。最后考虑的是说，我到底信得过谁？我的孩子，我只能够托给那些我信得过的人。所以这个 trust， 这个信，一直在我们的人生的经验当中，都一直有这么一个东西，大家都需要。你一生当中，其实在寻找的就是找一个我真的信得过的人。那现在就从这一点，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圣经所说的信心。圣经所说的信心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对神的相信。我们对神的相信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叫做 trust， 对神的信任，对神的信靠。但是有另外两点，我们跟神的信心有另外两点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经验里面几乎是完全没有的，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境界。所以为什么会很多人在信心上面 struggle， 因为在他的过去的经历里面找不出这两样东西来。可是当你信神信下去之后，发现说圣经要求这两样东西，然后你都那这两样东西我怎么给他？那第一个东西的话是很低的，那个层面非常非常的低，比我们人的经历里更低的一样东西。这个最低的东西要相信存在，信有神。我们人跟人之间不需要这个，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在我面前，我不需要说相信他的存在。但是神是灵，他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物质，所以他要我们超越我们原来的那个经验，不再是以眼睛看到的才能够相信，而神是灵，神就要你说就神的本质来信他。神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然后来让你来信，而是说神在创造你的时候已经在你里面放下了可以相信他的东西。你可以用你的心灵，还有完全可以用你的理智，借着所造之物知道有个创造物之主在，你可以相信这位看不见的神，神是灵。那这是一个最低的层面，是相信存在的。你说相信存在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有神，那是因为你现在在这个地方，你说你相信有神。你在美国，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在教会里跟弟兄姐妹中间，你就说我信有神。如果你一个人回到了台湾，到处都是拜偶像，亲戚朋友都不信主，你说你信耶稣，人家就觉得你很可笑。如果你回到了大陆，全部都是无神论，大家追求的都是现实的东西，你说你一个人信耶稣的，人家觉得你很可笑。那么你这种相信有神的这种信还能够坚持多久？那圣经所说的信啊，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这个信有神，不管你在哪里，在美国还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人家怎么笑你，人家怎么挑战你，你还是说我相信我在为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我的信心不会动摇。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信，只是相信存在而已。那这一点如果你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坚持下去的话，那么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这个在往上走的时候才讲到说信靠，怎么信靠神，在生命记里面讲的很多就是怎么去信靠神。但是圣经里讲到的最多的是那第三样，那第三样是我们人跟人之间几乎完全没有的一种，就是很少有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叫做顺服。说信到极处的时候，就是对神完全的顺服，神怎么说我怎么做，一点不怀疑，一点不打折扣，完完全全的顺服神。那这个叫做真正的信神。那照着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一个人到完全顺服的时候，也是他完全信服的时候。因为神的心意是为要叫你得福，你完完全全照着神的话去做，完完全全相信到他一点抗拒都没有的时候，也是你的身心灵，你整个的人啊，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整个的人生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很少有人可以做到完全顺服，因为古往今来也就是耶稣基督他一个人完完全全的顺服了神。但是那个就是我们要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的。那这是信心的本质。这为什么在罗马书第一章就说这义啊，这义就是说我们从神得到义，我们被称为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从头到尾一路下去，从开始到末了都是靠着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我们对神的信，这是他的本质。那我再用刚刚说的那三个字跟大家重新把这个图看一遍。信心的本质，从那个最低点开始就是相信而已，相信有神，也相信神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信。然后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做的就是信靠跟顺服，这两个成分都有。我们又信靠神又顺服他，只是你越往前走的时候，越往上走的时候，那个顺服的程度就越提高，到了最后就是完全的顺服神。但那个是信到了极致，就对神已经没有丝毫的怀疑，神无论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在生命记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就是要以色列人神的选民来顺服他。说以色列啊，神已经告诉你这些事情，你只要照着去做就行了。那这是一个信心的故事。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曾经有一个地方给信心下过定义，那你们应该知道，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那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有点太古典了。用现代话说，就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看不见的事能够肯定。那这就是圣经给信心所下的定义。你们注意到一点没有？其实这个定义 没有解释信心是什么。那这是一个功能性的定义，告诉你说有信心之后可以做什么事情，是一个不是本质性的定义，是功能性的定义，告诉你说你如果有信心的话，你就对所盼望的事情会有把握，对看不见的事情能够肯定，包括对神，对神的应许你能够有把握，能够有肯定，你只要里面有信心。然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给了我们好几个例子，一开始有两个人，我读一下这两个人圣经怎么说他们。挪亚，造方舟的那个挪亚，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神指示他，然后他就去照着去做。另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就是神说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亚伯拉罕说 Yes sir， 他就出去了，抛弃了一切。就是这两个人，大家有没有看到圣经说他们信，因着信所做的是什么事情？是顺服神，所做的是顺服神。神给他一个话，挪亚你要去造个这么大这么大的方舟，报告上帝，这实在太可笑了，现在都是大太阳的天气，你要做这么大的舟又在旱地上，人家不会觉得很可笑吗？他不是这样，他就照样去做，被别人耻笑他照样去做。亚伯拉罕，你把你这么大的家产事业全部都丢掉，带着你的家人出来吧，他就说就出去了，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那这就是顺服，那这是信心的本质发挥出来。那这样子我们了解一下，这是圣经所说的这个信是什么意思，它有相信，有信靠，有顺服，这三层基本的意思在里面。那这样子我们就开始就比较好了解圣经一直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下一步就是你要了解到你就相信的这个对象是谁，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有解释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其实整本圣经都有讲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但我把刚刚那一段读一下，第十七节，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七节开始，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们衣食。这样子来描写我们所认识的神，神要我们认识他。这一段话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以信心的对象。神是怎么样的神呢？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弟兄姐妹了解一下，就是圣经讲到万神万主的时候，讲的都是些假神，但是很多人去拜这些假神，那万神之神万主之主的意思就是他是独一的真神。那个假神，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在埃及住了好几百年，在那个地方他们看到埃及人拜很多的假神，有这个日神，他们最大的那个神叫 Ra， 就是那个日神，牛神，尼罗河神， 好几十种。然后到了迦南地，迦南地的假神比埃及更多，巴利、摩洛、亚斯他路，很邪的神，邪的你没法怎么想。那可是不光只是说这些地方拜假神，如果你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再往西走的话，到了希腊，大家知道这希腊神话，希腊神话里面有各样的神，那这还不是最厉害的。如果是不是往西走，而是往东走，那边的神更多，满天神佛，印度神话里的神多得不得了，佛教道教的神多得不得了，台湾大陆的民间的神，财神、关公、妈祖、齐天大圣多得没有法子算。那这些所谓的神，所谓的神明当中到底谁是真神？对于以色列人，神的选民，神告诉他说， 只有你所信的这一位真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你不要到那些假神面前去屈膝去拜他们，真的不要，反而去拜假的。那认识到谁是真的神。那下面他就用三个大来告诉他们说，你要了解到说你自己啊，认得信的这位神他是多大的一位神，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啊，连续三个来解释说神是大神，他这么大的一个宇宙他创造出来的，他有这个能力创造诸天，他是大神。大家知道上个礼拜就发表这个今年的诺贝尔奖啊，今年的诺贝尔奖的那个物理奖是三个科学家共同得到。他们的理论是什么呢？他们的理论是对于这个宇宙膨胀的研究。说过去这十来年的话，这科学界有一种说法，说宇宙膨胀的速度已经减缓下来，就是他们知道说宇宙还在膨胀，但是过去一直认为说已经慢下来了。那他们得奖的今年这三个人的研究是说，以前的假设错了，刚好相反，说宇宙的膨胀现在离过去的速度更加快，比我们以前所想的更快速的在膨胀当中继续在变大，在变得更大当中。就这么大的一个宇宙，有造它的，有位造物主创造它的，这个神他比宇宙还大，他到底有多大呢？圣经要我们了解说你信的这位神他到底有多大。我是觉得说我们现在的人，我们的知识水准比以前古时候的人增加了很多，可是我们对于神的伟大的那个体会其实是降低了很多。我们现在为什么呢？我们会钻到一个汽车里面，然后整天面对着一个电脑的 monitor， 其实我们的思维非常的狭窄，我们所顾虑的也就是那么一点的事情。那反而是你几千年前的那些人呢，他没有这么多科学进步的东西，也没什么诺贝尔奖，这些都不知道，但是他就是走在原野里面，他就是走在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他就看到这些高山大河，天上的星星，地上的这些万物，然后他很自然的就觉得说人很渺小，神很伟大，他有一种神是伟大的神的这种观念在他里面很容易油然升起。但是我们现在的人的话就很困难想到说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大神，因为我们想的那个空间太窄，就那么一点东西，房子车子，怎么样在好工作养孩子等等，那对神的大就不能够很好的去理解。神要我们了解他说他是大神，这就是为什么诗篇结束的时候150篇说你们要按着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要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那个大德，你看那圣经里那个德下面画虚线，就没那个德字，按着他极美的大，按着他大的程度来赞美他，知道说这位神是多么伟大的一位神。接着说神是不以貌取人也不接受贿赂的神，表示他是一位公义的神。我们人是会以貌取人的，这貌不光只是说你长得怎么样，而是说我们会看他的外在条件，外貌怎么样，这个人是主管啊，这个人是博士啊，这个人是住的是好区的，开的是好车的，我们会注意这些。神不以貌取人也不接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们衣食。那是讲到说神是一位慈爱的神，就是现在你住在一个比较进步的国家里面的话，孤儿寡妇有人管他们，在以前的那个时代孤儿寡妇很可怜的，人很容易欺负他们或把他们东西抢走。然后神说你们要顾念这些孤儿寡妇还有那些寄居的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些是寄居的， 就是他们几家人在那里。你知道，如果你是本地人的话，除了你之外，还有你的叔叔、你的伯伯、你的表哥、你的堂姐，你的一大家子人，但是他们寄居的就是那几个人，他们很容易被人家欺负。他说我们的神他是顾念孤儿寡妇还有这些寄居的人。结论是什么？神要我们认识他，就第一个，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第二个，他是至大的神，不要小看你自己的神。第三个，他是公义的神，他不以貌取人，不接受贿赂。最后，他是慈爱的神，为孤儿寡妇伸冤。这样的一位伟大美好的神，神要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他。透过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可以认识这位至大的神。为什么要透过耶稣呢？很多时候我们对神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你看到耶稣他怎么来到人间，他做的这些事的时候，你就突然就真的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有一句圣经大家很熟悉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节大家很熟吧？你可能不熟的是下面那一节，14章第7节，因为耶稣接着就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第7节是个结论，你们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父，你们认识我，就是认识天上的父，认识真神。借着耶稣才能够认识神。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17章18节说，律法，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律法，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然后接着就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最后想跟大家讲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就是信心的实践信心的实践就是把神所要的给他，就是顺服神，听神的话。你有信心的话，你就会照着神的话去做神要他们抬着约柜绕耶利哥城，也不打仗干嘛，就他们就真的就去抬，就也不打仗，就只是绕，最后把那个城攻下来。那神对你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别的东西都会加给你，你就相信了，也照去做了。那这个叫做信心的实践，神的话我听我顺服。那信心的实践在于行动，弟兄姐妹我举个例子，你们看看这两个人谁是真的有信心的人。第一个人，他是一个很有知识的神学家，这一屋子的书，神学书也都装在他脑子里，他神学知识非常的丰富，可是他的生活他的行为就跟不信主的人一样，非常的世俗，但是他都知道。那另外一个人，乡下人，没念过什么书，可是他把他知道的那一点圣经的道理都做出来，他敬拜神，他侍奉神，他传福音，他爱自己的家人，他爱他的左邻右舍。那么这两个人谁是有信心的人？应该是后面那一个吧。他知道的少，但是他都做出来，比起那个知道很多做不出来的人，那个做得出来的人是有信心的人。那神向世人所要的跟神向以色列所要，那我们今天就最后来看这两点。我一开始跟弟兄姐妹说，整本圣经只有两个地方神很清楚的说，我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一个是在弥迦书第6章第8节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个世人呐，他那个原文 就是亚当的意思啊，说亚当啊，神让你所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这个亚当是整个人类的代名词啊，就说人啊，只要你是个人，不管你是信神的还是不信神的，神都向你要这个啊。那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就是这三样事情。那这都是彰显出啊，神他自己的本性，神是公义的，是怜悯的。行公义，行公义容易不容易？啊，公义就是做该做的事情，很容易嘛。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就对，错就错，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容易吧？行公义，就算是对方是孤儿寡妇，是寄居的，我可以很容易欺负他，绝对不会有人来报复我的。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公平对他，就算是承认别人对，代表我自己要吃亏，我还是承认他对我错，那这个叫行公义。好怜悯就是把爱心分给别人，去特别是那个圣经讲的好怜悯，是特别同情那些比较弱小的人，孤儿寡妇寄居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圣经有说，你如果要帮助别人，就帮助那些没有办法报答你的人。你知道说你对他好，他以后都没有办法，他很穷，他没有力量，他都不能报，那你还是去帮助他，那个是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就到现在我们应该都很清楚这一点，就是那个你知道要相信神的话，有个前提就是要谦卑下来，从来没有个骄傲的人他信神的，都是一个人 somehow 他在某一个时候他心里谦卑下来了，他突然了解到说有一个伟大的神存在，他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接受神，那这个时候他可以信神，可以与神同行。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刚才那个是神向所有人要的，那今天所看的是神向你要的，就是向以色列所要的，向信神的人所要的。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好，第一个，第二，遵行他的道，第三，爱他，第四，尽心尽性侍奉他，第五，遵行他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要叫你得福。稍微看一下，第一个是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就是敬畏神这件事情很容易讲，但是很难体会出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做的一件很 stupid 的事情，一件傻事。过去30多年来，我一直做一件很傻的事情，你们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说没有什么道理，不是很 make sense 啊。但是这件事情养成，就是我养成就生活中的一个习惯，就是我的圣经呢，不管是在家里在哪里的话，我总是就是我不让上面有其他的书或东西压在圣经上面，不 make sense 啊。我如果看到圣经在这上面堆了一些东西，我就很不舒服，要把圣经抽出来放在最高的地方去。甚至我装我的箱子，我的 briefcase 的时候，圣经要摆在最上面。你说很 stupid， 不 make sense， 没有什么道理。但是这一点很傻的一个动作啊，保持了我30多年来对神的一个敬畏，不敢在神面前乱七八糟，对他的话语不敢乱来，就好像一个不太 make sense 的一个动作，但是他帮助我来保持对神的敬畏，知道说神是至圣的，他的话语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敬拜的场合的话从来不会乱来，我不管是在自己教会或到别的教会，我去敬拜神，我礼拜天走到哪里之后我就去敬拜神， 我不会在敬拜场合乱来，因为知道说来到神的面前，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走在神的道中，就跟着他走。我们教会的人常常听我讲这句话，说天下有两种基督徒，一种是跟着神走的基督徒，一种是带着神走的基督徒。这两种基督徒完全不一样。跟着神走的话，你就是神说什么我 follow 他；带着神走的话，大部分的基督徒是第二种，他是带着神走的，就是身上带个护身符，但是我走我的路，我安排我的人生，但是我希望神爱护我，保守我，祝福我。就跟不信主的人在他的车子里，在他身上挂个护身符的话，那意思差不多。因为还是就是我走我的路，然后带一个神来保护我，祝福我而已。神向我们所要求的是遵行他的道，是不是要带着他走，而是跟着他走。那第三是爱他，全心全意的爱他，这个我就不多说了。第四是尽心尽性的侍奉他，就是你侍奉神，你对神的侍奉要比你的职业做得更好，做得到做不到，你对神的侍奉比你的职业做得更好。你们上班的时候，做你职业的时候，写你的 professional paper 的时候，做什么 research 的时候，全心投入，要有个好成绩，一点难看的，一点不行的都要把它改过来。那你对神的侍奉只能比那个强，不能比那个差。这叫做全心尽心尽性的侍奉他。然后最后就是神所规定的诫命律例的话，我就拿出心来遵守它。最后给大家看一个图，这个图叫做德性发展的三个阶段。就世界上的人差不多都是有这三个阶段，你的 moral development。就我们人里面有一种道德的情操，在我们生长的过程之中逐渐的发展。我们先来看了看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他的这个着眼点，这个 focus 就是自己，他想的就是自己。然后他的动机很简单，就是报酬跟惩罚。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我想要得到这些奖赏，或者说我想要避免这些惩罚，所以我才去做这件事情。那世界上的人有 60% 的人，他的一生就是停留在这个第一个阶段。他从小到大，他考虑的动机永远是他自己，然后在想我做这件事情有什么好处，我做这件事情有什么坏处，然后他想一想之后他才去做。60% 的人是这样子，他的就是在第一个阶段。有些人他从第一个阶段他开始进步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这样子，他的开始看到别人，他的着眼点是别人，旁边出现了一些人是他心里很仰慕的，作为他的一些榜样，他的模范，然后他就想到说，哎，原来有人可以这样子，我很羡慕他，我希望我也可以成为那样子的人。所以他是想要说我要去效法某个人，或者是说我爸爸妈妈对我有这样的期望，师长对我有这样的期望，我希望能够达到期望，做成像他们所做的那样的人。那有 30% 的人他们可以发展到这样子，他这一生就开始不光只是顾虑说我可以得到什么，我或者受到什么 punishment， 不是，他会想到说就算是我吃亏了，有点损失的话，我也要做一个像那样子的人，那样子的，我也要学他的榜样。这是第二个阶段。有大概 10% 的人，他这一生他可以进入到第三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的话，他的那个 focus 就是原则，就他已经内在形成了一种生活的原则，然后他的动机是责任，而我做这件事，这就是我该做的，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事情，就没什么好说的，就不管有没有人在看，不管是有利益还是没利益，他里面已经形成一种原则，他很自动的就会去做，他说这就是我该做的事情。很少的人，大概 10% 左右的人，他的人生会进步到第三个阶段， 就我是凭着一个原则来做人，然后这个原则大过我个人的利益，也大过说别人看我的眼光。那弟兄姐妹，你是信神的人的话，你要进到第三个阶段，就像前面神所吩咐的那许多的事情，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变成你一种内在的原则，而这就是我一个信神的人做人处事的做法。然后我在神面前有这样子的责任，在人面前有这样子，我就是要这样做，我就是这样子信的，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你们不需要拿什么奖赏或惩罚来吓我，或者是别人要怎么样我才去，有人看我就做好一点，不看，而已经形成一个内在的原则。那有少数的人，他们的德性发展到第三个阶段，而这也是神向他的子民所求的，是希望他们能够达到这一个地步，能够出自于内心的来相信他，来跟着他走。我们中间如果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最后这样子结束，就是盼望你能够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耶稣到了世界上来，把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告诉我们，而且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叫我们相信就可以得救，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只要拿出我们的真心来，而且这需要有点勇气的，需要有点谦卑，然后带点勇气的，但是不难的，是很容易的，就可以跨出这一步的。 ABC A 就是承认，以谦卑的心向神认罪，认罪需要勇气的，也需要谦卑下来才能够认这个罪，就是把自己的骄傲摆在一边，在这个全能至大至善圣洁爱你的神面前说，神啊，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向你承认我亏缺了神的荣耀。 B 就是相信，我相信耶稣基督，我相信信他神就赦免我的罪，可以把神的义加给我，可以因信称义。那 C 就是 confess， 也就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死里复活那个认，我愿意说出来，公开的表示我愿意认耶稣为主，我愿意相信他是一位真神，不是只是就真神，所以可以死里复活了，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然后我愿意做一个全职的祷告，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只要你拿出诚心来，一个谦卑的心，这样子向神祷告一个得救的祷告。我把它一个简单的内容读一遍给大家听，你可以这样子向耶稣祷告说，主耶稣，我需要你，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宰。然后你向耶稣说，你死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付出了代价，感谢你赦免了我，赐给我新的生命，现在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来管理，求你帮助我明白你的爱，使我的生命能够荣耀你。最后你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请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感谢你，你是至大至圣的神，但是你顾念我们，也爱我们，你用在我们周围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好像是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谦卑自己，用个更坚定的信心而与神同行。求主你祝福帮助每一位你的儿女，让我们这个礼拜之内比上个礼拜更加的有信心走神的道路，也是帮助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感谢主你带他们来到一个敬拜的场合，看到了圣经，知道了我们这位神是怎样的神，也求主你帮助他们勇敢地跨出这信主的一步来，使他们得到永生。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